there is
喺人类历史中，几乎冇任何一群人比喺世界嘅救主死亡之后，仍然留喺世上嘅十一位使徒，令我更加同情。我谂，我哋有时候忘记咗，佢哋当时仍然系几咁缺乏经验，仲有佢哋系点样出于必要咁样完全仰赖耶稣。主讲到呢啲使徒嘅时候话：，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但系对呢啲使徒嚟讲，主同佢哋共处嘅时间仍然唔够，要从几个新归信者里面召唤十二使徒定一组中嘅所有成员，让佢哋脱离旧有嘅谬误，教导佢哋耶稣基督福音嘅奥妙，然后将佢哋留喺世上继续从事呢项事工，直到佢哋自己都被杀害为止。三年嘅时间其实好少，对于呢群啱啱被按立嘅长老嚟讲，未来的确充满艰辛，任重道远。对呢群使徒嚟讲，最难以面对嘅就系被孤独咁样留喺世上。耶稣曾经一再尝试话俾佢哋听，佢日后唔会喺肉身中与佢哋同在，但系佢哋就冇办法或者唔愿意去领会呢一件令人心碎嘅事。马可记载话，他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使徒只有非常短暂的时间去学习，甚至必须在更短的时间内做好准备，之后就发生了令他们难以相信和想象的事。他们的主和夫子，他们的策士和君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如今这件令他们难以置信的事已经成真，主的尘世传道时期就此结束。他所建立的教会才刚刚起步，但就似乎注定要受人嘲笑和走上灭亡之路。他的使徒的确曾经目睹复活之后的主，但是这件事就令他们更加迷茫。他们必定曾经思索过，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他们求助资深的使徒彼得，希望从他那里获得解答。现在请容许我以经文以外的文字来描述使徒之间的对话。基本上彼得对同样身为使徒的这些人大概是这样说：各位兄弟，过去的这三年是荣耀辉煌的岁月，在短短的几个月前，我们所目睹的神迹和共享的神圣经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我们的确曾经和神的儿子一起交谈、祈祷和辛勤工作，我们曾经和他同行，和他一起哭泣。主离世前的那个悲惨的晚上，没有人喊得比我更加伤心。但是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主已经完成了他的事工，从死中复活，成就了他自己的救恩和我们的救恩。你们问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做呢？我只能够对你们说，快快乐乐地过回以前自己的生活。至于我就去打鱼了。其他的十位使徒中，至少有六位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和你一起去打鱼了。其中之一的约翰记载说，他们就出去，立刻上了船。可惜的是，使徒捕鱼没什么收获，他们回到加利利海捕鱼的第一晚一无所获，连一条鱼都捉不到。到了黎明时分，他们失望地将船驶回去岸边，见到远处有一个身影叫他们，他这样叫他们：小子，你们打着什么没有？ 这些原本是使徒的渔夫讲出所有渔夫最不愿意讲的回答，闷闷不乐这样说，我们并没有打着什么。令他们更加难受的是，这个人竟然还称呼他们为小子。这位陌生人大声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这句简单的说话很快就唤起了这几位使徒心中熟悉的感觉。这些人三年前亦是在加利利海道打鱼，根据经文所记载，当时他们同样都是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是同样是加利利人的主呼唤他们，要他们放出渔网，等他们捉到很多鱼，多到渔网还差点裂开，渔获满载着两只的船，最后船都就快沉添。现在旧事重演了，这些本来就应该被主称为小子的使徒急切地将网撒入水中，他们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约翰讲出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个人是主。性情冲动的彼得于是立刻跳落船，在同复活后的耶稣欢然重逢之后，彼得和救主之间有一段对话，我认为对使徒职份的整体意义来讲是极为重要的转捩点，亦都对彼得个人来讲是这样。这段对话启发了个性有如磐石一样刚强的彼得，开始他毕生为人服务以及领导众人的崇高使命。耶稣见到使徒破损的船只、磨损的渔网，还有那堆多到惊人的153条鱼，然后对这位资深使徒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对彼得的回答有所回应，但是跟着继续望着这位使徒的双眼再问，彼得，你爱我吗？主一再提出这个同样的问题，使到这一位伟大的渔夫开始困惑。他于是再次回答这样说，主我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救主再次简短这样回应，然后第三次仔细这样重复，再次追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一定觉得好不自在，或者他心中想翻起几日之前他都是以同样坚决的语气三次回答同一个问题，只是当时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又或者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误解了这位伟大教师的问题，亦有可能是他在这里探索自己的内心，努力想证明他不加思索而且几乎是冲口而出的回答 确实是不是出于真心呢？无论他当时有什么感受，彼得第三次这样回答：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的回答大概有可能是这样，我要再次在这里声明，这些说话并不是出自经文的。主可能说这样，彼得你为什么还会在这里呢？我们为什么还在同一个岸边，在同样的渔网旁边谈论同样的事呢？难道过去和现在的这一刻都不能够令你清楚地看到，如果我想要的是鱼就能够得到鱼呢？但是我需要的是门徒啊，彼得，我永远都需要门徒，我需要喂养我的羊，拯救我小羊的人，我需要宣讲我的福音，捍卫我的宗教的人，我需要爱我真心爱我的人。这样的人要热爱天父委派我去做的事。我们所传的不是薄弱的信息，我们从事的亦不是暂时的任务，这项工作既不是不幸，亦不是没有希望的，更加不会被遗忘于历史洪流之中。这项是至高之神的事工，必定会改变全世界。所以彼得，我要第二次，亦应该是最后一次，要求你放弃这一切，你要去教导、见证、辛勤工作，并且忠诚地去服务，直到世人将他们对我所做的事都一一加诸在你的身上。主很可能跟着会转向所有的使徒这样讲：你们不通同文士、法利赛人一样这么无知吗？好像希律和比拉多这样吗？唔通你哋好似佢哋一样，认为杀死咗我就能够终止呢项事工咩？唔通你哋好似佢哋咁样，以为呢一切都会因为十字架、铁钉、坟墓而终结咩？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快快乐乐咁样翻去以前嘅生活咩？小子，我嘅一生同我嘅爱，为你们的心所带来的感动，难道只是去到这样的程度吗？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们当中可能在审判日不知会有怎样的经验，但是我会非常惊讶，如果在那个的讨论里面，如果主不问这个问题的话，我真的会感到非常惊讶。你爱我吗？我想主会想知道，在我们尘世中或者在对事物的认识中还是非常幼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遵守至少一条诫命，亦就是所有诫命中第一而且是最大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如果我们在那一刻能够讲出：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这样神或者会提醒我们，爱的最终特质向来都是忠诚。 耶稣讲过，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我们要造福邻人，看顾孩童，照顾贫穷困乏的人，并且捍卫真理。我们要化不公义为正义，向人分享真理以及实践善行。简而言之，我们终生都要做个全心奉献的门徒，藉此展现我们对主的爱。我们不能够放弃，亦绝对不可以回头。经历了同活神的儿子短暂相遇之后，所有的一切都会同以往截然不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赎罪以及复活，只是代表着基督徒生命的开端，而不是结束。这项真理，这些真实发生的事，让一群加利利的渔夫成为使徒，在没有一个会堂可以容身，亦没有佩戴任何刀剑的情况下，着手塑造我们今日所在的世界的历史。我要向世人见证，使徒的权柄已经在这个世上复兴。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持有这些的权柄，我要以我全身的力量为这件事去作证。对于那些还未加入我们行列来推动基督这项最后伟业的人，我们要讲，请加入我们。有些人曾经同我们并肩奋斗，但是在中途退缩，宁愿选择参与教会的几道文化头盘或者开胃小菜，但是不愿意享受复兴福音圆满祝福的大餐，放弃这一顿盛宴的其余部分。我要对这些人讲，你们将会面对无数个漫漫黑夜以及空空如也的欲望。我们呼吁你们回来教会，保持忠贞爱神，并且共同效力去建立神国。我亦要向每一位还乡传教士大声呼吁，你们要坚定不移，保持忠信。你们曾经站在洗礼池，举起手讲，我蒙耶稣基督的委派。你们所受到的这项委派，是要使你们教导的归信者发生持久永恒的改变，但你们自己亦都应当产生这一份恒久的转变。对于未来将会成为传教士、进入圣殿并且在圣殿中结婚的青少年，我们要对你们讲，要爱神，要除去这个世代的血和罪，保持洁净。你们未来要从事的是伟大的事工，就好像多马万宣会长昨天早上的宣告已经强调这一点一样。天父期望你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对他献出忠诚，并且爱他。对于所有听到我信息的人，我要讲，基督的声音从古至今在尚有时间的时候都会问我们每一个人，你爱我吗？所以我要代表我们所有的人以及我全部的灵魂热切地回答，主啊，是的，我们爱你。我们的手既然已经在泥头上工作，就绝对不会回头，直到这项事工结束，直到神真正的爱和我们对邻人的爱统治全世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